大家好，早上好，下午
晚上好，我是 Gutan，我是来自 ICANN 的知识团队，欢迎大家出席今天 ISET 的GAC 就 OGP 型的讨论。我们是希望做一个互动性的会议，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在 Zoom 提问。在 Zoom 提问时可以举手提问，如果加入了请测试一下语音，发言之前呢，请自报身份，请大家将线路发言的时候静音，来避免任何的回声，我们会对会议进行录制。我们在 ICANN 网站和其他的信息频道加以发布。接下来我把话筒交给 GAC 主席门道来做开场。非常感谢 Gutan， 大家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欢迎大家及由 ICANN 组织跟 GAC 介绍。有环境 SO 就 ISET 的 ODP 的情况，这是在董事会澄清的时候介绍过，我们计划会持续一个小时的时间，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会议有收获，并且抓住机会提问，并且就在 PPT 最后来的问题集思广益。我们提前的跟大家讲了幻灯片，那接下来我就把话筒交给 Org。ICANN 组织来开始，大家开始之前，马元仁先生，你有什么想说的吗？等到啊，谢谢大家接受我的建议，召开本次的会议。大家知道，在给 GSO 给 ICANN 董事会的提议当中呢，我们要对成本收益进行分析，就我们决定呢，我们也给 GSO 理事会做出建议的，我们这个会跟 GSO 会召开一个正式的会议，在此之前呢召开一些非正式的会议，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更好的合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向门道提出来，因为 GAC对这个议题非常感兴趣，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非正式的讨论？那就意味着董事会都还没有做任何正式的决定，GSO理事会也没有做任何正式的决定。我呢是跟大家做一个简短的介绍，所以希望大家把它看作是一个非正式的提问的机会。而不是说需要大家立即做什么样的行动。接下来我就把话筒交给 Elisa。 Elisa， 谢谢马云仁先生，谢谢门道，感谢大家的出席。像马云仁先生所讲的，这是一个简报，这我们跟 GSO 在12月底的时候做了一个沟通，所以我们会跟大家做一个汇报，也听一下大家的意见。我们会做一些背景假设的介绍，然后进入到 ODA， 实际上现在正在做收尾的工作，而且很快就会发布。设计工作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现在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也会跟社群在一周之后跟整个社群进行分享。把重点呢是放在成本，与 ISET 的设计 ODP 团队所做的分析。 我们ICANN组织做了这样的分析，会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也是跟GSO做了沟通，最后呢会提出一些问题供大家讨论。那接下来我就把话筒交Yuko，谢谢。谢谢Lisa，请翻到下一页幻灯片。 谢谢。在我们进入细节之前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怎么分析成本和费用结构的。其中包括的关键项目呢，想要确定成本和费用结构呢，首先我们要确认有哪些用户。用户的数量、申请人的声明核查、资格认证的身份验证，还有披露请求的数量，这些量对于运营的成本和asset的收费结构是一个基础性的信息，而且呢，它也涉及到对asset的设计和实施的费用，以及预计的实施的费用。 实施阶段，我们要作为估计时间，所有这些呢都要转化成为我们预计的收费的结构。我们采用的方法呢，我们会跟大家报告的是以一个费用的范围，而不是具体的数字。 它其中包括很多不同的假设，接下来我在下一页幻灯片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有关成本的假设，请翻到下一页。谢谢。那么想要获得我们前页所讲的那些数字呢，我们要对成本呢做一些假设。在设计和实施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时间呢也会影响。 它的成本，它用的时间越长，也就意味着成本就越高。那这意味着，同时我们会尽可能的平行的工作来节约成本和资源。ICANN的组织呢，会严重依赖外部供应商来开发系统，在持续的运营阶段，运营系统的成本呢将受到请求量。 和用户数量的严重影响，这一点我随后还会讲到。当前我们假设呢，我们会采用完全外包的模式，我们也假设呢 ，ICANN 的开发和运营的费用，所有的费用都将以成本来回收。所有的假设和呢设计呢，都是基于EPDP 第二阶段最终报告的政策建议当中提出的要求，请翻到下一页。所以我们想要做假设，最大的挑战呢，就了解实际的需求。但是呢，实际的需求，有多少可能用户是不可知的，在这我的意思是说呢，在 ICANN 的启动之前呢，我们并不知有多少用户会使用它。我们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对用户量进行估计。我们联系了这些市场的研究公司。 我们联系了11家著名的市场研究公司，来对市场的需求进行估计。多的这样的公司呢，因为研究的不可知性而拒绝了这样做。其他的公司提供了一些范围内的建议或者没有完整的解决方案。便如此呢，我们与一家供应商进行谈判，这是P范围之外。 因为考虑到我们找到一个供应商的难度，这个研究之后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相关的信息。另外一点，我们去年夏天做调查， 我们给方注册商注册局做了调查，也对 ICANN 社群做了调查，签约方最终呢，我们到了101家的反馈信息，签约方他们管理1.6亿多名，那大部分的报告都说每个月收到的请求是不到10个。从社群层面的调查呢，我们收到了355个回复，这些回复他们说呢130多个受访者报告说每个送的请求少于10个，所以这两个信息是有冲突的。还有第一个数据点呢，就是EPDP 第二阶段工作组定的预计呢有20000个用户，这是他们的假的。请翻到下一页，谢谢。基于不同的内部和外部所做的研究呢，我们做了以下的，这用户的数量从25000到300万，请求的数量从100000到200万。我们的假设呢是基于不同的资料，包括对于签约方和社群的调查，RDDS 的滥用率等等，那实际的需求可能低于团队的估计，但是我们作为团队呢，需要制定一个估计的范围，以设计一个可以随着时间扩展的解决方案，意味着这个系统能够在未来应对更大的请求量。另外一点呢 ，ICANN 合同和我平均每月收到3起与注册数据访问相关的投诉。那如果我们的预测是更高了，那需求会更高的话，那我们会在一页跟大家就这点做更多的介绍。在这呢，我们可以看我们调查分析的结论。那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那就复杂性而言呢，我们预计呢 ，SDR 等它又会由8类不同的行为者持有8个子系统和60个流序。这是我们在11月份的网络研讨会上跟大家介绍。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随后可以在聊天框里面把场会议的录音放出来。我们会用3到4年的时间去开发这些系统，其中包括则供应商他们进行一些培训，系统的开发，律文书的制定，沟通计划和制定，这些主要的活动。但是呢，这些开发的工作在 IRT 完成之后才能够开始，所以呢，对 IRT 的阶段我们不知它要花多长的时间，但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预计差不多要花2年的时间来完成。当然我们也会尽可能并行的做工。那就在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成本。那预计开发成本呢会是2700万。从运营的角度呢是1400万到1.07亿美元。这是一个很大的运营成本的范围。一个呢是固定的成本的固定这一块。我们要做系统开发的外包，还有持续运营的包， 还有一些可成本的，就包括用户认证量驱动的成本 ，ICANN 组织监督执行营供应商，这些是对于运营的成本的构成，还有可变的成本呢。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说它有很范围，从1400万到1.07亿，它取决于有多大的用户量认证的需求等。每一个认证，都是由供应商来驱动的。那如果做的认证量越多，成本就越高。但是呢，有更多的数据披露的请求的话，费用就会降低。所以这些成本呢，都是通过的收费来回收成本。那接下来我跟大家一个介绍。所有这些开发运营的成本，就意味着我们制定一个 asset 的收费结构。因为我们的建议的 asset 它的财务上应当是能够自我维持，所以在这可以看到一些范围，在深橙色一部分，大家可以看到一个介绍。我们基于呢它的认证和身份验证的费用，引人声明核查的费用，还有披露请求的费用，这些数字呢都基于前面介绍的假设。那量越少，费用就越高。我们知道量呢可能比我们预期更高，那么费用呢可能就会更比我们在这列出来的低一些。请翻到下幻灯片。我把话筒交给 Elisa。 谢谢。那通过前面的介绍，大家的 ISA 的 ODP， 我们要跟大家介绍 ISA 的设计实现什么。在绿色这部分呢，就可以看到 ISA 的能做什么。它能够给申请供一个一站式的账户设置和验证，对着到一个地方就可以设置账户身份的验证。我们把它称作声明。你属于什么机构？商标有人可能会分享这样的信息，所以呢，可以在一个地方提交申请，这就意味着它是一个可重复的过程，而且对请求的响应时间提供一定的可预测性。有的申请人呢，也可以实现自动的披露，这个我会在下一页介绍。它也可以减少或者消除客户识别请求者的这样的需要。他们收到一些申请的时候，他们因为可能会直接向前员方提出申请。ISA 的不能做到的是什么呢？那就右侧这部分，就是它不能够免费的处理这些数据的请求，而且不能够保证数据的披露。我们后介绍的就是在 ISA 的之外，对所有的注册数据，他们可以直接找签约方，他们不非要使用 ISA 的，他们可以直接去找相关的签约方提出求 ISA 的呢。所以呢，他不会为所有的注册数据请求提供全的数据。 那基于什么样的数据提供一些申请者呢可能会觉得不满，因为他们不能够通过一种来获得他们想要的数据，他们可以去验证方。还有呢，对于签约方来讲，也不一定会能够降低他们的成本，他们开发的系统必须与 SI 同相兼容，而且他们也要决定呢，他们收到的申请是否进行披露，还有有关国家地区的参与。跟六月份跟 GAC 沟通时候，我们也提到了，他们能够保证。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能够参与，因为 ASAD 的设计呢，是让国家和地区来成立自己的认证机构，所以有些呢会直接找签约方。翻到下一页。我在前面提了，有一些有限的情况下会征求有自动的披露，自动的数据披露对某一些的数据有者，在这有一些用例呢是 ASAD 当中呢必须是自动披露的，我的一些详细的说明。这仍然是有了有限的，而且是 ASAD 比较具有挑战的，就是如何处理这样的自动的披露。请到下还有一些其他的考虑，我们想要分享一下，就是 LDP 要结束，我们已经强调了，特别是在这个月多个研讨会上我们都提出了 ASAD 它非常的复杂，开发的成本和实施的成本都比我们一开始想的要更长，是在 org 对 p 在2020年2月份的时候的预测成本和时间都要更长，应当是在2020年5月，那个时候预测发的成本是900万美元，900万美运营的费用。很显然的，我们现在的预测的数字是更高，就是因为呢，我们现在做更加深入的看了政策建议，并且对要求做了更深的分析，来制定系统满足这样的政策要求。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的就是财务的可持续性。第二阶建议14呢，他们提出 ASAD 它本身是一个财务自我能够持续的系统，那就要考虑到成本的问题。如果用户多更多的请求，那成本就提出这样的申请的请求的成本就更低等等。所以这是一个循环，如果用量少的话费用就高，那就是由于对这个系统的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来确定它的费用。还有另外一个挑战呢，前面几页也提到，对于系统可能会觉得高成本和披露结果不满意，用户的数量会少。我们呢，是以对提出请求的进行一个标准化的处理，但是是否披露是另外一个决定。还有更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就是在 ASAD 的建议当中没有考虑具有隐私和代理服务领域，如果用户老提出的域名基础的信息它是有一个隐私和代理服务的领域的话，那用户可能会提出求，然后最后发现说他是通过隐私和代理服务的办法获得这个注册的数据。我们在这面临的问题是有一些的我们不知道 的域名呢是有隐私和代理服务的。我们预用的是占GTLD 的30%。我请到下一页。我把交给马悦仁先生。非常感谢聊天时呢有很多的评论题呢，我们可以随后呢进行回讨论，至少给我们机会更好的了解大家什么样的问题。有几点我这想指出来，对 GAC 这并不令人意外，我们跟 GNSO 做了介绍，希望呢这一点让大家都不会觉得意外的，不会规避 GDPR 或和其他适用于注册数据访问和披露的法律限制。已经说了1000次了，但是 GDPR 一的特征，另一点 ESA 呢不会做的呢，就是不会改变签约的责任，以确定在适用法律下是否允许披露。我们说签约方他们来做最终的决定，它是法律的规定，以及我们从数据保护机构收到的是来确定，这不是我们能定的，法律来规定什么可以披露，请大家记住这一点。ESA 的不会改变法律， ESA 呢不会消请求者负担，他要证明数据访问方面他有一个合法的权益。如果你要请求数据的话，你要有，你要让签约方说明说你有什么样的合法依据来请求这个数据。你首先要识别，不管是自然人法人，你如果能别的话，那它就是一个私人的数据，是一个基本的简单的条件。如果你想请求数据有一个合法的依据，而且呢 ESA 是一个推荐的系统，用于简化对查阅数据请处理，它本身呢不能够增加对数据的访问，因为这是由适用法律来决定的。所以现实当中 ESA 呢预计会对签约方在回应请求的最终披露或不披露没有任何影响。它是一个系统，它加了一些功能，它不会改变基础的法律的规定。记住呢，另外一个选择呢就是有请求对于数据的请求呢直接到签约方那里面，大家记住这一点，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选择。请翻到下一页。那我们需要讨论的一些问题，这不是说我们做的决定，董事或GNSO也还没有做出正式的决定，我们可以呢先退回一步看一下我们想要实现的是什么。 ICANN 的角度，这是对我们所有人，不仅仅是 ICANN 董事会，还有作为社群，我们要看 ESA 的是否符合我们的全球公共利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要考虑这些建议在实施时的价值是否超过了与 ESA 的相关本。如果我们来看前面介绍的这些数字，我们这样的一个系统它可以是可扩展的，那就意味着我们要个很大的系统， 那我们看到，如果请求量越少，那它的成本就越高。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 PDP 当中呢说，这个费用应该由申请者来覆盖掉。那申请者呢，就是实际上呢，如果说这个系统没有什么好处的话，这个系统对于全球公众利益是不是好的？那么我说的不是我，或者我说的是 ICANN 组织，那我们应该如何来测量呢？我们需要足够的数据来确定这个问题是什么。我们看到投诉量少，那大家要记住有两种投诉。第一呢，就是我们没有一个答案。根据法律，这是需要决定的一个内容。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觉得这个程序是没有被遵守的，但是呢都没有到这一步，我们都没有收到很多的投诉。那这对我来说是有点不太寻常的，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有这样一种集中式的收集数据的方式是比较好的，这样呢可以以合法的方式呢能够知道我们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知道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的权利到底在哪儿，能够收集什么样的数据来决定问题是什么。那有的时候呢，这个形式是一样的，那么收到的数据呢就会比较有效率，那么我们就可以依此呢来开展工作。那么对于身份的验证的这方面的工作呢，是比较复杂的，它可能让成本上升。那如果你是一个申请者，你其中的一个申请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你需要对身份进行一个认定。那么你到底是谁呢，也需要在法律上要考虑他法律上是不是符合这个个人数据的权益，这是不是法律保护的范围。我们应该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Brian， 请讲。晚上好，马悦然先生，各位好。那我刚从这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会议当中回来，那我很高兴看到这个我们的讨论正在进展。那 SSET 确实是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我觉得马悦然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原因呢，就是用户的这个界面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看到了最主要的一个投诉呢发布出来的时候，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看到的案例是非常多的，可能有5000个，我们之前看到过有3000个。那我们看到案例越来越多的这个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发现呢这个在注册人这方面呢来发起更多的投诉呢是越来越复杂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现在确实有困难来提交来找到在哪儿来提交这些申请。那有些是涉及到注册人的。那我想说的是，对于平常的人，现在要比以往要发起请求要更困难了。那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对的。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集中化的一个非常有效率的一个系统来对数据呢进行一个归纳和收集。那么 GDPR 的目的呢是要保护可认定的个人数据，但是这种比率到底如何来衡量？我们对于数据的请求到底是适用在哪些范围？我很欣赏大家一直在确认这一点，那么也确认这个投诉到底的量是多少？利益相关方啊、缔约方啊，他们会有多少的量？那历史上呢，我们会去考虑品牌保护这方面的内容。那这一点我是很赞赏的。那么很多的信息呢都是公共的。那我也很高兴能够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希望呢未来呢有这样一种集中化的 asset 的系统。如果有可能的话，用一种自动化的方式来处理，从这个缔约方来获取数据，这样我们能填补一些空白，提供给客户。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最大程度的来进行自动化，来进行流程的一个简化，让缔约方呢来回答推给他们的这些问题。那么最终呢把这个需要给出去的这些信息给到注册人。那发起的这些案例和这些投诉涉及的这些相关的请求人呢、注册人呢，大家会看到有的人呢对于这个信息的申请不太了解，不知道应该提供什么样的这个材料，那么是不是可以有这么一个归纳的一个系统的信息来告诉大家，那么作为注册商呢，我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材料，让这个缔约方的好更有策略的做出这个决定啊。你的这个关切就是对于数据的访问，你和这个欧委会分享过了吗？那是不是相应的这些内容呢，还要进入到议会或者欧洲理事会呢？那有些是这个 ICANN 无能为力的，因为在立法的层面是有这样的情况的。我们从数据保护机构得到了一些信息，那就说呢，这个方面的处理呢是必须要符合法律，必须在访问数据的时候要有法律方面的依据。所以我们要看的是这方面的这个材料或者是证明是不是由谁请求者来提供。哦，谢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这个机构是提供服务，然后呢，会和 GAC 的成员分享数据。但是呢，我们没有这样的立场来分享具体的案例，在一个特别正式的一个形式，以一个非常正式的形式来跟大家进行一个案例的分享，因为有一些这个请求的是保密的。所以就是说，这些具体的案例，我们要分享恐怕是不合适的。谢谢，谢谢 Brian。那么这是非常基本的一个基础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在探讨之中的不是选边站的， 欧盟是这个立法方面的一个决定者，那我并不是在批评你们的决定，我们只是在说这方面的内容呢，可能是超出了 ICAN 的工作范畴。我还是在考虑，这个我们想要澄清自己的一个立场，就是说，有些问题呢，其实不是我们造成的。个人来讲呢，我不是在代表组织说这个话，那么做个人来讲呢，我觉得在互联网上应该有这样能够帮助申请者来填写信息的这样一个系统。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意见。我觉得这是符合公众利益的。那在 PDP 今天当的这个 PDP 当中，制作这样一种比较高端的这个系统，其实也能回答大家的问题。这样的复杂的这个操作呢，是造成我们成本上升的一个原因。那么另外呢，我们获得这些数据的这样的事实呢，其实也能够方便对于 GDPR 的合规，因为我们会有这个统计系统，谁来提出了访问的请求。那所有的这些有意义的地方呢，你刚才说的这些决定的有意义的地方呢，我们是同意的。也许我们应该去寻求建造一个更简化的系统。我看到有另外的问题。那我们呢是告诉这个缔约方是你们是应该进行讨论的。那么在过去的三四年的时间，我们都在努力找到一种方式，使 ICAN 组织呢在法务上承担起责任来进行披露。那么这一点呢，我们今天得说我们不能做。那么 MNS2 当中呢，我们也确认了这一点。那我们得到了数据之后呢，我们会对准确性进行一个核对，但是仅此而已。另外，我就先说到这儿。那我个人认为 ICAN 组织或者董事会是不能够做这方面的决定的，需要和 GNSO 啊等等这些来进行探讨。对于请求者的申请的这个流程要进行简化，不要让它变成了一个特别复杂的过程。那PDP 的工作组也做了非常广泛的工作。他们的工作是没有阴影的。我们很多方面的工作已经往前推进了。那大家也都问到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看到现在来说量还是不多，也就是说提起请求的这个量。我希望我这样能回答你的问题 Brian。 还有其他的人要发言吗？是 Steve Jones。 谢谢马约人先生，我同意大家的意见。那么对于期待还有关切呢，应该都有一个合适的处理。那我也希望能够表达自己的一些意见，当然我很相信并且也确信会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法，而且这是符合全球的公众利益的。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对话。我是同意这个项目的。 那我们是不是能换个名字 ？Asset， 或者说简化的 Asset， 刨去了这个比较复杂的流程的这个高成本，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简化？我们上一个叫做草莓，那么这次可不可以起另外一个名字？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意义处，它的这样的一个简化的一个门户，信息提交的门户是非常有意义的。你觉得这样怎么样？好啊，我觉得确实身份的认定呢是非常有意义的，它能够帮助缔约方能够做更全面的，或者说一个在丰富的一个情报是了解的情况下来做一个好的决定。那么像电子邮件呢，注册商啊这方面的信息，我可以说有很多人呢对于在哪查询这些信息呢还是不太清楚。我觉得ICANN 是不是可以做相应的工作来告诉大家，好，我们在这儿可以找到这些信息，是不是可以在 Asset 里面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门户，然后可以找到这些相应的信息， email 或者是这个注册商的信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案例，有一些潜在的用户，他们真的是不知道在哪儿提交，在哪儿来提交这些信息，我觉得有一个集中的地方让大家来做这个流程的应该是很有意义的。我并不是不同意您，但是问题呢就是身份的这个验证，用户的身份的验证，这是一个重要的重大的问题。那么这对于请求者来说呢，这个成本就会急剧的升高。如果你考虑这样的一个系统，对于缔约方以及请求人来说，他要降低这个复杂度和成本，这也是很重要的。我不是不同意你，我看 Nigel 有话要说。Nigel， 你想发言还是说让我们来读你的评议？这个评议呢是 NIS2， 我想除非我是搞错了，那法律上呢它是可以修正 GDPR 的一些条款的，取决于欧洲理事会的一个意愿，但是呢当然呢也是会应该有这个欧盟理事会委员会的意见。那还有一个问题是在演讲的这部分，是俄罗斯代表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在聊天框当中已经解答了。那如果说对这方面还需要有澄清的，请举手。我看到美国代表发言说感谢进行演讲，那下一步是什么计划呢？好，我会请我团队的同事来回答。但是我先来回答 Nigel。那 NIS2它是不能够改变 GDPR 的法规的，它是不能够改变 GDPR 的这个基准方面的规则的。那欧委会呢一年之前也对 GDPR 的效果进行了一个评估，在 GDPR 当中呢，也确实把 who is 来认定成了一个问题。NIS 二现在的这个流程方面的一些解读已经出版了，那应该是在6个月之内会进入到欧洲议会来进行探讨。所以现在呢，它还没有完全的定下来，所以我们要保持谨慎。那么来看，是不是进入这个欧洲议会的探讨之后，是不是说今后的4年当中，我们是需要 ICAN 来作为一个信息披露的这个过程，我们还要关注这一点。好，先交给欧委会代表。希望没有读错你的名字。俄罗斯代表。好，我是俄罗斯代表马悦然先生。一次又一次你都这个读我的名字，你也可以用我的名字的简称 Slav， 这样更容易读。谢谢你。不客气。我上次提到过，俄罗斯方面呢，有一些方面呢是想要传达一些信息，请对此进行评议。我们先从从头开始。我们现在的这个 Who is 的系统是存在的，这个系统呢是很简单的，你可以输入域名，立刻呢就会收到一些数据。对于个人数据这方面，我们现在还看不到这些这个个人的私人的数据。或者说呢，域名的管理员的这个数据，我们觉得这个系统呢是可以和以后也可以和 Asset 一起这个系统一起来运作的。那GDPR 出来的时候，我是马悦然。那么 GDPR 出来的时候，其实呢，它不仅仅是涉及到这个 Whois 系统，而是所有的这个定期域名。那么欧洲的这个数据保护机构，我们从那里了解到，所有的关于个人的数据呢都是受到保护的，在这个 GDPR 的法规之下。但是 Whois 系统现在还在运行，那如果你输入的话，会找到，会得到一些数据，比如说这个 .com 的数据。但是数据的披露，由于有了 GDPR 的法规，那有的数据可能就不能再访问了。在您的国家，您是这个国家地区代码的运营方，只要俄罗斯的这个国家地区代码顶级域，只要是这样的域名，那么它还是由俄罗斯联邦来政府来决定它的信息披露。那么由于 GDPR 呢，它会对这个数据当然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总体来说情况就是这样。我希望我回答了你的问题。是的，我明白。 那么 我的问题是 I can 还没有进行计划来看这个 WHOIS 系统今后是怎么样的，因为 WHOIS 非常简单非常有效，那为什么不让它发挥作用呢？我是马玉然。那么WHOIS 是我们这个和缔约方签约的合同的一部分。WHOIS 系统是缔约方在合同的制约下呢，就是在这个 ICANN 和 ICANN 签订的这个合约之下呢，需要进行的一个工作。那么随着新的法规的引入呢，它可能对WHOIS 产生一些影响。那么其实呢，这个归根到底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了解你的客户。那可以问这个，可以向注册商提出简单的问题，然后但是在要在一个法律法规的一个框架之下。那么在这样一个框架之下呢，恐怕这个WHOIS的重要性会慢慢的减弱。那么谈到信息披露，我们需要考虑到这一点呢，我们需要部署 SSAD。我们想确认有没有这样一种确保，在原则上该怎么样的来访问数据。那比如说俄罗斯政府或者说一个俄罗斯的机构想要进行请求，或者说俄罗斯的公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说俄罗斯的请求者那发起了一个请求，那缔约方会不会该怎么他们缔约方该怎么来决定到底是不是来披露这个信息。我是马玉然。首先呢，我不是一个律师，您说的这个举的这个例子的是俄罗斯的申请人而不是欧洲申请人，对吧？我是斯拉夫。那么您刚才的这个幻灯片当中提到对于当地的一个请求会有这个本地的一个响应，那我的理解是这个是受国境限制的。但是呢，是不是说就是没有这样一种保证，说你提出请求之后一定会得到一个响应？那我是马玉然。首先呢，我不是律师。您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但是我现在没法立刻回答您。那我们可以考虑当是这个欧洲居民的时候，您说的是对的。那么因为这个欧洲的请求者可能是在世界各地提出请求，比如说可能在美国，你实际的情况是可能你提出请求之后会有一个响应。我觉得俄罗斯应该也会有跟 GDPR 类似的法规，但是我不是律师，我不太清楚，所以也没有办法特别具体的回答您的问题。那我会研究一下然后回答你，这样可以吗？可以的。那我是斯拉夫。那我提这个问题的原因，因为之前您提到的这个财务方面的财政方面的这个数据是非常大的，需要巨大的财政的资源。 那它的功能确实十分有限的，所以我们就要打这样一个问号，是不是投入这样巨大的资源是值得的？好，我们可以继续这样的一个探讨，我们可以把问题以书面的形式发给您，我们可以继续这样的探讨。谢谢你，谢谢你进行回应，我们会这个发送问题的，谢谢。
谢谢马约人 Slava， 我们现在时间到了，还有一页幻灯片来回答孙孙的问题。我要提醒你回答 Susan 的问题。我们下周呢会对整个社群做介绍，来说明一下财务的情况。我们刚刚介绍了一些最核心的一些内容，而不是全面的讨论。这不是我们还没有正式的决定，接下来要发生的就是在 GSO 理事会和董事会之间的正式的讨论，董事会对此还没有做任何正式的决定。这是 ICANN 做的比较好的，我们不是说相互之间互相发信，我非常期待跟GSO 理事会和董事会之间展开卓有成效的对话。感谢 Susan， 我和我的团队，我们感谢所有人的提问，我们会很高兴跟大家互动，回答大家的问题。谢谢 Susan 的提问。我们的发言非常感谢马元任先生。很不幸的 Susan， 在整点的时候要下线，我们会确保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他。我们已经超时两分钟了，我们现在没有看到有其他人请求发言。我们再次感谢马元任先生、Elisa、Yuko 和所有参与这个重要工作的团队成员，感谢你们与我们联系，感谢向我们提供更新的信息，非常感谢。希望大家接下来的时间保持健康，一切愉快，谢谢门闹。